我们刚才讲说他这个教理通达的部分，现在要讲他这个实修实证的部分。哦，那这个实证的功夫呢，哦，我们在这里呢，哦，就是从一个人的他的修行怎么样来看他的修行，就是从他的戒定慧三个部分，哦，来观察他是不是圆满的。哦，好，我们看25页第二行，佛的一切教法由经律论三藏所含摄，要想证入一切佛法，又必须以戒定慧三学为依归。其中戒学是定学与慧学的根本。那在佛的言教跟菩萨所造的这个论当中呢，都曾速速赞叹戒学是定慧二学以及一切功德的根本依处。所以在这个三学中呢，必须呢先具证戒学的功德，就是他具足他已经证得戒学圆满的这个功德。那戒学它分三，一个是小乘，一个是菩萨，一个是金刚乘。那以下三段就分别说明阿底峡尊者在戒学方面的圆满。那我们翻过来26页，第一个呢，就是先介绍尊者他小乘戒的部分。小乘戒呢，我们说它是别解脱戒，就是说别解脱。它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小乘戒它不是只有一条戒嘛，它就是有很多啊，像我们讲的五戒它就有五条戒，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声闻戒。然后出家众它有这个男众女众它都有上百条戒。那你持一条戒就有一条戒的解脱，我持这条戒，这条戒的功德它可以在这个上面让我得到解脱，所以它叫做别解脱戒，别解脱。那这里呢，尊者他在小乘戒的这个功德上面呢，他做到怎么样呢？他是可以宁舍生命，要护持不犯乃至最微小的戒，就是他能够就是连那个最小最小的戒他都护持不犯，就好像那个牦牛爱尾。他就这里呢，就我们看26页最后一行，他说这个尊者啊，他在受了比丘戒之后，护戒的心呢就像牦牛爱尾。我们说这个牦牛它又叫做爱尾牛，因为它爱护它的尾巴呢，非常的就是珍重它的尾巴。它平常它把尾巴放在这个它的背上，如果说它的尾巴呢不小心勾到这个树呢，只要还有一丝呢还挂在树上，它一定要把它解开才离开。即使说后面有这个猎人来追杀，他也宁愿舍弃生命，就保护他的尾巴不被扯断。那尊者他护戒的心也是这样，即使是最小最轻微的戒，他也宁愿舍弃生命而防护不犯。更何况就不用再讲那些重罪，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尊者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大慈律的上座，这是尊者他在这个小乘戒的部分。那我们看到接下来看到28页，尊者他在这个大乘菩萨戒的部分呢，他的成就呢，他这个第二行，他这一段呢，就在说明阿底峡尊者他成就了大乘的菩萨戒。小乘别解脱戒是大乘菩萨戒与金刚乘戒的基础，有了小乘戒，其他两个戒才能够得到圆满。那阿底峡尊者他的戒学也是依这样的次第受持跟圆满具足。那他是怎么样呢？就是第一个，他心不弃舍众生，然后第二个呢，他爱护众生呢胜于自己。我们看到这个28页最后一行，发菩提心倒数第二行下面，发菩提心，心不舍众生，这是菩萨戒的根本。心不舍众生是说所发的菩提心没有对象的差别，不论冤亲都平等视之，好人要度，坏人更应该度，所以只要一退失菩提心，就犯了菩萨根本戒。在这里呢，就讲到说菩提心的精神，他首第一个就是要平等，就没有说我们说一般人啊，他也是有一些对 他有爱心啊，也有同情心啊，哦，可是呢，一般我们就是对跟我们亲的，这是我的亲眷啊，善友，我对他有爱心。可是呢，与我作对的，或是老是要冒犯我的呢，我可能对他的这一种爱心呢，就会少一点点哦。不要害他就已经很好了哈，不要去报复他对我种种的不礼貌，已经还不错了。要叫我对他升起平等的那种哦。这个慈悲心好像不是这么容易。那我们在菩萨戒的精神，他第一个他必须要做到平等，就是不管他是跟我有冤，或是跟我对我好或对我不好，我都要平等的慈爱。哦，那这个呢，因为在我们说为什么好人要度坏人更应该度呢，这其实没有违背这个平等的意思，因为这没有冲突，是以他需要被度的急迫性来看，而不是以我们个人的好恶来看。哦，因为好人呢，他可能已经平常都已经在做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的工作啦。哦，所以他即使呢，他尽此一期的生命，他可能都还是升到善处去啊，继续享他的福报。可是坏人呢，哦，如果他的这个恶性重大的话，他造业的势力哦，就是会更强，那因此呢，他堕落的那个时间会越快，而且他受的苦会更非常的这个严重哦，所以佛菩萨呢，他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这个急切之心啊，哦，就是更急的想要去度他哦，因为他可能已经晚一天度他，他可能又不知道造多少恶了哦，更何况在菩萨的眼里，众生他是没有好坏的差别，他没有分说这是这个好人坏人，或者是这个优劣之别啊，哦，那这个比较这个殊胜，那个比较劣哈，哦。那我收徒弟，我要找这个好的，我们又不是优生学嘛，对不对？哦，就是平等视之。他只是说，所谓一般世间我们世俗的好坏，就是说，在佛菩萨看起来就是你这迷雾的深浅嘛，你迷得越深的话，你就造恶越多嘛。哦，因为我们有这个恶业的烦恼习气啊，哦，还有一些那个不正见的这个引导，哦，那所以他会造恶很多，他还不知道他这么做是错，哦，像比如说，哦，靠抢劫打家劫舍，哦，来求得宝足，哦，或者靠贪污想要求得富有，这都不是正途。可是如果呢，一个已经迷的人的哦，他不知道说因果的道理、善恶的法则的时候，他可能呢，他觉得说这个是他求的富足、求的富贵，哦，的一个道路，哦，所以在这边呢，哦，就是菩萨呢，他是没有分别的，哦，就是不管，哦，是冤，哦，与我有亲，与我不亲，哈，与我为恶的，哈，他都能够平等的，哈，发起这个慈悲心，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哈。那再来呢，哈，就是除了这个平等无恶的大悲心以外，更重要的是在行大悲时需要智慧来摄持，哈，才不会原本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的佛法精神变成了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的后果，哦，所以真正的菩萨行一定要智慧跟大悲两者互相摄持才能够圆满。也就是说菩提心它精神第二个重点，它必须要有智慧的摄持，也就是我们常常讲说悲智双运，哦，因为我们讲说方便我们最常说的是什么啊？打个方便妄语。可是事实上呢，哦，如果我们没有真正足够的智慧的时候呢，有时候它会流于随便，哦，这个常常我们的方便是图我们自己的方便啊，哦，不是说众生他的需要啊，哦，常常我们是怕麻烦啊，哦，啊想要快啊，哦，所以他不见得是真正的方便，哦，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有真正的智慧，他才能够有清楚的辨别，哦，所以在这边呢，他是形容阿底峡尊者他具有智慧所摄持的大悲心，所以他菩萨戒能够圆满清净，哦，那接下来呢，他讲这个大乘的菩萨戒，他是以学习慈悲为根本，哦，那如何发菩提心的教授有不同的传承。阿底峡尊者他特别依止荆州大师经过长时间的修习，学得了如何发心跟增长慈悲的方法，哦，这个传承由 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他分别传授给无着菩萨跟吉天菩萨，然后传给荆州，荆州大师，这是发菩提心最殊胜的方法。所以这边呢，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阿底峡尊者呢，他求法荆州他的一个过程。在阿底峡尊者他出家之后，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迅速成佛的直接道路呢，是应该是哪一条道路？他常常在想，怎么样才能够直接、最直接、最迅速的能够成就无上佛果？他在想这样子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因为他心里面是有一个怀疑，因为在大乘菩萨道，他是要在发心在尽这个叫什么尽未来际的救度众生嘛，而且要救度无量的众生，才可以得到那个最后的极尽涅槃。那呢，这个尊者他就在想说，那我是否必须要无止境的轮回？那这样到何时、何年、何月，我才能够得到这个涅槃的彼岸？什么是成佛的直接方便、直接道路？他常常这样子在寻思。那这时候呢，我们刚才介绍的他的上师他是具有神通的。罗侯罗上师呢，就把他找过来，他呢好像就是已经了解他弟子呢他在想什么，就告诉他说，任何形式的自我关怀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这个圆满的证悟，即使是你的这个辩论技巧，还有你的禅定力，甚至涅槃经验本身，到头来都没有办法帮助。如果你能够精进不懈怠的长养菩提心，发展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菩提心是更好。那劝他说，要忘却自己的利益，多关怀他人的福祉，要看别人比自己还要重要。因为执着自我呢，这个我爱执，它是不满足跟痛苦的根源。那他的这个上师呢，也预计他的这个弟子，他会跟观世音菩萨一样，最后会证得这个自利利他的最高成就。那在这个之后呢，这个不久，阿底峡尊者他在菩提伽耶，就是佛陀证悟的圣地，在这个绕这个大佛塔的时候呢，他呢，就听到这个在那个附近的莲花池畔有两位这个年轻的女子，他们在讲话。那其中一位呢，就问说，什么是达到圆满开悟的最好方法？另外一位就说，无我的菩提心是成佛大道。一个人怎么能够弃他人不顾呢？其实呢，这两位年轻女子是空行母的化现。因为呢，尊者他本身他的成就跟他的心量已经到一个程度，所以他当他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的时候，相应的啦，我们待会看到就是他一个一个的地方都在启发他，这都是很多都是化现来启示的。之后第二天呢，阿底峡尊者他去绕佛塔的时候呢，他呢就又听到这个在这个菩提树啊，这佛塔旁边的菩提树是释迦牟尼佛他曾经在这边这棵树下静坐过的，就听到一个很老的这个乞丐婆啊，就跟旁边一个这个也是很年纪很大的一个麻风病人啊，都是看起来都是苦恼人啊，就跟他讲说，平等的慈悲心跟菩提心是超越苦海获得圆满开悟的最好方法。然后他解释说，设身处地的多为其他人着想，要放弃自私自利的想法。这时候阿底峡尊者呢，他就想说，诶，这里的每个人从最尊贵到最卑贱的，好像都知道这个开悟最好的方法就是菩提心，跟这个上师所讲的呢是一样，为何我还这个迟疑不定。那不久之后呢，有一天呢，这个尊者呢又在这个绕这个圣殿，他就看到一只小鸟，他就是栖息在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圣像啊，他的膝盖上面。诶，他居然听到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圣像跟这个小鸟说， 舍自爱他的菩提心是圆满证悟的最好方法，优先考虑他人，将胜利跟益处都归于他人，自己承担失败。就在这个时候呢，阿底峡尊者呢，他就发现说他所有的疑惑都烟消云散，这时候他非常确定肯定知道得到了他长久以来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就是菩提心。什么是成佛的直接道路？它不是一个偷懒的捷径，而是一个最直接没有迂曲的，就是这个菩提心。那这个时候呢，阿底峡尊者他为了要求得这个菩提心法，他要发起这个菩提心，他就在寻求说什么人是拥有菩提心法的这个圆满具足菩提心法的这个教授。那之后他就知道说他得知，因为那时候金州大师啊，他在印度学法而且他得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传承呢，他那时候是非常有名的他就知道说金州大师他是真正拥有菩提心法并且护持珍贵菩提心的上师。那为了完成他的这个使命，所以阿底峡尊者他决心要前往金州，而金州就在这个苏门答腊就是离这个印度他是必须要这个漂洋过海的，所以他就这个邀约曾经去过这个苏门答腊的一些这个就是海上的商人啊，就渡船前往。可是到大海中央的时候，因为这个魔王波旬他不希望佛法昌盛，因为只要一个人解脱，他这个欲界他的这个子民就少了一个，所以呢他的更何况这个阿底峡尊者他本身他不是普通人只要他这个竖起这个正法的法床，他可以度脱多少人所以他这个魔王呢，他就兴风作浪就让这个船啊不是走错这个航道，不然呢就是变现一个那个像山一座山一样大的这个鲸鱼来阻挡这个船的那个航道让他这个自爱难行，不然呢他就是从这个空中呢打下这个巨雷呢，这天外一劈这个一个巨雷劈下来，让大家非常的惊恐都是那个视线种种这个凶险的灾害。可是呢他们就祈求尊者能够就是来平息这些这个困难。这时候尊者呢他就以他这个无畏的道力修法来降服所有的魔君，历经13个月之久，终于呢渐次的安然抵达这个荆州所以我们平常看就说他这个尊者就渡了海就过去的，其实他这个海上要有诸多的辛苦不是这么容易的如果今天我们不是有坚强的心智的话，其实他很容易就会退却的然后阿底峡尊者呢，他之后他就在金州大师的座前呢献上供养，并诚心的求法，希望能够呢得到这个菩提心的教授。那金州大师就告诉他说，传授这个法门是可以，但是他必须要经过多年的时间恐怕你没有办法久住。那这时候阿底峡尊者就跟这个金州大师禀白说，不管多少年，我无论如何都要求得这个法。于是呢阿底峡尊者他就经过了12年的时间依止金州大师呢来学习这个完整的菩提心的教授。就我们刚刚有介绍有两个传承，然后呢因为他的这个心呢是这么的殷切跟诚恳，所以这个他学习这个像珍宝一般这是无上的宝，这个殊胜的这个摩尼宝一般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教授，就好像说他给他这个法就好像这个瓶子的水再倒到另外一个瓶子如瓶全倾圆满的都能够持受那这个尊者就好像入海财宝一样得到那个这个摩尼宝珠让得非常的喜悦高兴。所以当他呢学成之后，他要回到印度的时候，金州大师呢就把他这个从小得到的一个一直跟在他身边的一尊释迦佛的这个金像就赐给了阿底峡尊者加持他成为佛教之主之后阿底峡尊者他一行人就乘船从这个海道返回印度，之后就住持这个佛法 所以阿底峡尊者他一生呢非常感念金州大师，每当他就提到他的这个老师的时候，他呢都会这个合掌当胸的，然后就是默默的这个纪念行礼他这个老师。所以这个在这边呢就是阿底峡尊者他这个得到菩提心的起悟是不容易的。那我们在接下来的，现在是道前基础，在接下来下士道、中士道，在上士道的时候就会介绍这个圆满的教法。所以我们一开始上课我们就跟大家介绍过说，这一本论虽然我们讲的时候是分道前基础、下士、中士、上士，但是其实它整个它是不可分割，它是整体贯连在一个菩提心的摄持之下。那中科巴大师呢，他也一样圆满的得到了这个菩提心的教法，而且他以菩提心来写这一本论，所以他最终呢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发起这个菩提心。我一切的学习，为什么我们每次上课之前都要先念的皈依发心文？因为我们就是我今天来学习，虽然我现在是学一个基础慢慢慢慢好像要花一些时间，但是我现在所学的就是为了我不只是我自己想要明白，而是为了说我未来也可以让别人能够明白，也能够得到这个佛法的利益跟好处。所以我们一开始虽然我们不能了解整个这个菩提心它的这个它的圆满这个教授是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学到，但是呢我就先发起这样子的心，就好像说我们说所谓的种姓啊，种姓我们说百姓，一个平凡百姓跟一个王子出生在皇室的这个人家，这王子跟这个百姓，他可能呢，我们现在不要讲说以古时候讲说现在民主时代，民主时代没有宫廷教育嘛，我今天总统，我们现在还是会称第一夫人啊，还是什么第一家庭啊，第一千金，第一什么，我现在我这个总统家庭跟我这个平凡百姓的家庭来讲的话，我今天这个小孩子我一样就是我一样要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可是如果说我今天的种姓我是王子的种姓的时候，我从小就知道说我未来是要继承王位的所以我现在的学习都是作为我将来治理国家的一个就是资粮跟基础。可是如果我今天我是一个百姓，我没有这样的远大的志愿，说我未来是我是要做什么，我是要统理国家的时候，我可能学一步算一步今天我能力，我想说我那念到高职毕业就好了啦，我五专毕业就好，或大学毕业，还是说那个研究所拿个这个文凭比较好找工作，那时候学习跟我做一个王子，我准备要继承王位，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发菩提心的人，就是像这个王子种姓一样，就像这个王族种姓一样，我今天一旦发了菩提心，我就已经进入到这一个尊胜的种姓里面。所以我学的，虽然我们一样是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知道说这些东西都是未来我要治理国家那对于菩萨来讲，就是我未来将来要帮助众生的一个资粮所以这个发心不一样，种姓就不一样，种姓不一样，我们学的你学的那个心态就不一样学出来的成果也是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心量到哪里，我们成就就会到哪里那最后一行卢赞说，能舍弃自利完全利他的菩萨行者当中，首推我的师尊阿底峡尊者。他这个赞就是这个我们之前就讲到的八十赞这个是他的那个拿错意思，就是那时候请那个到印度去迎请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一个法师之后呢，他请了尊者来到这个西藏之后呢，他也一直跟随着这个阿底峡尊者，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在介绍尊者的传记的时候，就很多地方都有引用他的这个记录所以他是讲说他的老师阿底峡尊者他非常的赞叹说他是能够舍弃自利完全利他 也就是说阿底峡尊者他能够圆满的舍自利来行利他，他爱他人的心胜过爱自己的心，并且以这样的菩提心来圆满他的愿心跟行心。那一般呢，我们是会先有愿菩提心，然后呢才学习这个菩萨道的内容，了解说菩萨呢他应该怎么样的修学跟怎么样的行持。他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之后，他发起一个志愿说，那我要做菩萨哦，那他要进入这个菩萨行，就是行菩提心，他才我就说那我要去受戒，从这个受了菩萨戒之后，我们就要怎么样行菩萨道。所以呢，当他经过了这个学习，他发起的对这个菩萨道的这个内容，他这个菩萨发心啊，菩提心的内容他清楚之后，他升起了那种真诚恳切的心，说我要做菩萨。那他那时候去受菩萨戒，跟我是被人家拉去受菩萨戒啊，没关系，种善根，那样子的这个成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他这时候他所受的这个戒体啊，他的心力的强弱就关系到他受这个菩萨戒戒体的磊落或者是强盛。如果我们的心力非常坚强的时候，这个菩萨戒的戒体是会非常强盛的。可是如果我今天也不认识菩萨戒的内容是什么，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菩萨，就被人家找去，半推半就，反正我有时间嘛，我去了之后，这样也是好。我没说他这样，毕竟还是种善根，而且他之后还是可以学习。但是呢，重点就是说，不管你先学后学，其实呢，当然，因为我们如果之前先了解菩萨，什么是菩萨戒，什么是菩萨行要行的话，他在受戒的时候那个力量会比较强盛。当然如果我们之后有因缘的话，还是要就是之前没有学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的环境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先学再去先受戒再去学嘛。那他这个受了菩萨戒之后就有了行菩提心，然后他就正式开始就是做这个菩萨种种的广大妙行。所以要先发起爱他人胜过爱自己的菩提愿心呢，然后呢再引申行菩提心，这样受学菩萨应该行的这个内容之后呢，才能够这个起六度万行的菩萨行，而且也能够不违犯所有的菩萨戒律。我们怕的是什么？就是说除了我们因为我们戒体磊落还有认识的不清楚，所以呢恐怕就是一受完戒就犯了戒。现在常常就是害怕这样子，因为我们也看经这个律典啊，经典都讲啊，你犯了戒，这都不是简单的呢。你犯了戒，跟没有你犯了之后都要堕这个地狱，堕那个地狱，不知道堕多久。我们就是会觉得说这样好可惜啊，对不对？所以像有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说受了这个八关斋戒，早上受完，下午念佛完，一出去就去。在外面刚好人家这边办法会嘛，外面就很多那个摊子，就去买了摊子的东西吃。结果那个说，师傅经过说，你不是早上才来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过午不食啊。他说，对啊，我就已经受完了，我已经受过，我有了那个。他不知道他不能吃，不是不能吃，他不知道他过午之后不能吃。